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大家主日平安。时间很快，我们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准备孩子们的开学，各级的学校也都在这个月份即将开学。那可是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洛杉矶可能大部分的学校还没有办法回到学校实体上课。对于有家长的对于有孩子们的家庭啊，家长们需要做出更多的调整。这次疫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真的带来前所未有非常巨大的改变，盼望神能够保守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人，然后平安的来度过，每一位弟兄姐妹呢，在这段时间，除了要面对很多的调整，那我们也可以借着机会来调整，来修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神的信息。在之前，请大家和我一同来祷告。天父，今天是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要得着你所应许的安息的日子。愿我们每个人都安静地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的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主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也让神你自己来得着我们，使用我们遵照主你的话语来活出你的样式。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继续约书亚记的正道系列，讲到的是约书亚记第七章。就在前一章第六章，我们上一次看到的是神如何让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并不卸任的夺下耶利哥，整个城除了喇合一家，全都被灭尽。在第六章最后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毕竟啊，神在一开始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在这样一切看似非常美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接着。”第七章讲到的是另一次的夺城记，这一次以色列人要攻打的是爱城。那我们现在请大家都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先把这第七章来看过。哦，PowerPoint 这边有这个三个经文的分段，但是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请大家还是使用自己的圣经。我们从第一节开始，一边看一边听我解释。在第一节，神其实就相当于对于整个这工程。背景相当有一个介绍哦，讲到的是什么？是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这个罪这边讲到是他们对神不老实、不忠实啊。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里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当时整个情况下，神是有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的。第二节开始讲到约书亚是怎么样按照跟他以前去打仗的时候非常像的，先打发人去窥探一下，这次去的地点叫做爱城，圣经告诉我们，它相对的位置是在伯特利以东，靠近伯雅文的地方。这次探子带回来的情报是讲，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这样的数量就可以去取爱城了，不必劳师动众。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我们只记得之前那一仗，他们才轻取了耶利哥城，而现在这个爱城显然在探子眼中不是特别的难攻，人不太多，我们只要两三千人的战力就可以将它夺下。于是呢，以色列人一共派出了三千人去攻打爱城，但是却是被爱城的人给打跑了，还被击杀了他们当中的36人。这个是之前面对那个城里面有大能勇士的耶利哥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经文还说，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这种心都消化了这样的描述，以前都是用来形容当迦南人看到或听到耶和华以色列大军，他们那时候心里面这样子的消化了，心都融化了这样子形容。但是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这一次被爱城人一打。以寡击众，打得溃不成军，他们的心反而变成消化如水。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做领袖的第六节讲到，约书亚被撕开衣服，他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的面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耶和华说，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约书亚一连发出好几个疑问，让我们感到他其实非常丧气的。连约书亚都说出这种话，可见他内心受到的冲击有多大。我们明白，当时他并不知道亚干所做的事情。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敌人打跑了，而且有36个人性命就此丧失，整个人军心受到多大的这个耗损。还好他知道，在这个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伏伏在约柜前面。神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想要让他继续难过下去，两次叫他起来，他说起来。你为何要俯伏在地呢？神清楚告诉他说，以色列人犯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诡诈，又把当面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面的物从你们当中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原来是因为以色列人里面有人拿了当面之物，导致以色列人整个被神给咒诅。本来神是要祝福他们的，但是他们现在却陷在神的咒诅里面，使他们吃了败仗。而且神还说，假如你不把这个问题解决，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所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神还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面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我们要注意耶和华所取的哈，要按着宗族前面进前来。又一次，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再来一次，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面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圣经这边并没有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被选取选择出来的，很有可能从这个出埃及记所提到过旧约像抽签的方式是用乌灵土民做的决定，但是这段经文每一次从支派一直到宗族家世都强调是耶和华所取的，所以在这边他所强调的是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要完全的做主，显出他绝对的主权。从第16节开始，整个下半段经文就讲着约书亚之后是如何按照神的吩咐。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先是取出的犹大支派，接着取出谢拉的宗族，一个一个的让他们进前来，又取出来的是撒里的家室，一个一个又取出来是加米的儿子亚干。然后约书亚对这个亚干说，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一直到现在，约书亚还不清楚究竟亚干他具体做了什么事。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还有200舍客勒的银子，大概有5磅多这么重，一条金子大概有50舍客勒，大概1磅多，于是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 现今藏在我的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就在衣服下面。你看到亚干这边讲的他自己罪行，实在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最早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发生的事情。这边提到一个示拿的衣服，示拿讲的是两河流域那边的一个城市，在圣经里面创世纪最早是在十章十一章那边曾经提到，他是在宁路那个伟人他建国的地方，也是之后人们要聚集盖巴别塔的地方。随着历史发展，后来那是一个巴比伦地，加勒底。所以相对而当时在耶利哥在爱城这边的人来说，那是一个还距离很遥远的一个算是舶来品，可能非常有特色，但是也代表着那是从罪恶之地所取来的。二十二节讲到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帐篷内，银子就在底下，他们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很公开的就放在耶和华面前。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亚干银子、衣服、金子，还有包括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他所有的都带到以色列人扎营境外之地，叫雅各谷的这个地方去。二十五节讲到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可见亚干一个人拿了那些东西，使得全以色列成为敌人手中的当灭之物，也成为神手眼中的当灭之物。于是照着神所吩咐的，众人都把他用石头打死，将石头扔在其上，用火焚烧他们所有的。最后一节说到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堆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到当时他们都还看得到那一堆石头。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一开始讲到的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气，最后神终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也就是连累的意思，直到今日。所以我们很快的把第七章读完了，读到最后我们终于知道以色列人打败仗的原因，不是因为敌人兵强马壮，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战力不够，或者是领袖太软弱，当然更不是神不守信用、神失信于我、神不可靠，而是什么？以色列人犯了罪。而这一次以色列人犯了罪呢，不是讲到那个有人到处乱发怨言哦，也不是 讲到有人说亵渎神的话哦，或者集体敬拜金牛犊那种罪了，只是因为亚干一个人，他拿了当灭之物，一个人犯了罪。我们会想，不过就一个人嘛，不过就拿了点东西嘛，有那么严重吗？整个耶利哥城这么大，战利品这么多，全部都拿去烧掉，太可惜了吧，留一点没什么大不了吧。另外对整个耶和华的军队而言，他们正要去为神征战呢，为神夺地为业的。一开始我们已经有一个非常轰轰烈烈的胜仗了，接二连三拉开长虹，鼓舞士气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拿了一点东西就搞得乌烟瘴气，太扫兴了吧。显然呢，神做事有他一个不能改变的原则。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神是怎么样看待那些个东西的。亚干实际上做了什么？他承认他拿了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五磅重的银子，一磅多的金子，但是他所犯的罪只是表面上我们看到那种偷窃、拿人东西或私藏啊战利品这样子的问题而已吗？我们必须要看到，就在当时进攻耶利哥前，约书亚记六章十八十九节这边，约书亚曾经提早的提醒过他们了：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请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当灭的物要灭掉，否则全营受咒诅。 当归给耶和华的金子银子铜铁器皿都要归给耶和华，进入耶和华的库中。可见亚干当时被视为有罪，被视为对神不忠实的。他实际上所表现的呢，是包括当灭的没有灭，当归给神的没有归。我们很好奇，为什么约书亚当时会提早预先做这样的吩咐提醒呢？因为神曾经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再三三令五申的告诉他们说，当神有一日带你们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以后，有许许多多和当地人之间互动往来的规定，像是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不可以连续他们，不可以与他们结亲结为亲家。现在我们听起来，好像很不近人情啊，但是这是神的吩咐。生命记七章二十五那边讲到，他们雕刻的偶像指的是外邦，指的是迦南人。他们这些假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些东西是神所憎恶的，而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呢，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不要把那些物拿到你的家，否则你就变成跟那些物一样，变成神所憎恶的。对那些物你要怎么处理呢？你必须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那是当毁灭的物。神很清楚，人就是会有这样的软弱，但是人呢，往往自己觉得，哎，这点小事我还可以，哎，有自己的能力可来对付的。人没有那种自知之明。神知道那些东西，假如你留了一点，那就会成为你的网罗，成为陷阱，成为一个圈套，成为你引诱去犯罪的那样子的一个诱饵。这些东西即使是一点点，你都要完全灭绝，否则那些个东西，物件也好，人也好，都会带着你去效法他们的样式，进入当地的习俗，当地偶像崇拜的仪式。时间久了，你自己做的就跟外邦人一模一样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变成神眼中行一切可憎之事的人。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变成得罪了那个耶和华，得罪那一位拯救你，但那一位带领你出埃及的那位神。我们看到当时可能没有现在我们的银行了、金库或保险柜了，是拿美好的衣服、金银这些东西，非常有可能就是在庙里面才有的，甚至这些偶像在穿的非常细致精美的舶来品衣服，金子、银子、贵重的，都是拿来给假神的偶像用的。这样子的话，这些东西确实代表着他们背后邪灵的势力。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决心去把它除得一干二净，不但是为恶者留余地，还把他们请到家里面来了，这样看来，这些东西对在神的眼中绝对不是什么小题大做或神反应过度的。这些东西有没有这么严重，你们认为呢？当然我们应当更加注意到的是，他们在这一切的行为，亚干在这一切行为的背后，一个更要不得的心态。神指出以色列人犯罪是违背了神的约，意思也就是轻看了神的话，轻看了神对他们的吩咐。就好比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分别吃了善恶树上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假如我们只是认为，哎，这不就是一棵树的一颗果子吗？有这么严重吗？但是背后的问题同样是出在神曾经告诫吩咐过他们，园中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就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跟夏娃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贪吃啊，而是他们不把神 所说的话当一回事，基本上他们所做的跟神所说的、所要求的不一致，那叫做违背了神的约。让我们看到对神话语的重视程度，我是不是重视神的话，取决于我是不是在遵行神的话，是让我们的行为能够来知道、表现出来我们对神话语有没有那么的重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话当作神话了，听一听故事就好了，笑一笑啊，左耳进右耳出啊。这边的经文，亚干也好，夏娃、亚当也好，所描述的经过都是非常类似的。讲到夏娃的时候，讲到那女人见了、看见了那树上果子，觉得她悦人的耳目，而且心里觉得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来吃了，让她丈夫也吃了。这正是魔鬼使人一步一步远离神的伎俩。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整个的流程是先让你眼睛看见了，接着你心中开始有了一个判断，这东西不错，看起来不错，非常美好，接着你会想要去采取行动，就把它拿起来，就把它摘下来拿到嘴里面吃了，接着你还要想把它藏起来。亚当夏娃最早也是躲藏自己起来，不想让神给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对事物的价值观、判断能力，也时常让我们在这样的挣扎当中。假如没有以神的话为依归来持守的话，看到一些东西，我们会认为，其实这些东西比神更美好，忘了神才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而当我们心里开始动了那个贪念，我们会以为其实啊，心里面想想也没有关系啦，神是不会 care 的，神是不会知道的。而当我们想要继续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会认为神没有办法阻止的啦，假如他真的不要让我去拿的话，他为什么不 出手阻止我呢？那我现在拿一下，哎，可以啊，他没有阻止我啊，行啊。然后接着我们想要把它藏起来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其实神应该没有那么神通广大，他看不到我。搞了半天，这种人他们所相信的和圣经里面神亲自向我们显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这些人所信的神啊，充其量只是和那些人手所造的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见、有口不能说那些假的偶像差不多档次而已。若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我们这样子的小聪明给扭曲，最后我们离神越来越远，还活在神的咒诅当中，浑然不知。各位弟兄姐妹，神看重的是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怎么衡量呢？就是在看我们愿不愿意看重他的话，愿不愿意顺服在他话语的权柄之下。很可惜，人所看重的总是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和这个罪的关系。圣经最早提到这个罪的时候，讲到的是亚当夏娃他们的孩子们，该隐杀了亚伯之后，讲到那个罪就伏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但是你却要制服他。罪会对你死缠烂打，纠缠不清，恋慕你，但是你需要去制服他，像制服敌人那样的去制服他。假如我们没有神的话作为我们面对这一切花花世界的时候的一个 filter， 像是我们用手机照相的 app 用一个滤镜的话，我们所接受到的讯息都会是，哎，这些看起来不错，这些可能吃起来很好吃，但是背后都是网罗，都是陷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有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甚至就在我们的家里面，都还存在着那些东西，都还藏着那些东西，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那些神明明讲了你不要去看、你不要去摸、不要去碰的东西，但是你都已经拿回到家里面了。 那些东西还在吗？你还要继续藏着吗？我们必须想尽办法避免落入到那样的陷阱当中。从亚干身上我们看到那些东西不但影响着你跟神的关系，而且他还就像面笑一样能够使全团发起来，都会影响到连累到你生活旁边的人。我们来看看那些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亚干一个人他所犯下的错误让多少的人受到了牵连。首先他使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受在咒诅之下，在第一节第十一节神所提的都是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以色列人犯了罪，讲到的都是整个群体，因为在神的眼里他总是看着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神一开始不是这样，不是指名道姓的讲亚干犯了罪，在神的眼中总是看着整个群体的，也导致整个群体受到了咒诅，让他们大败于爱城。原本在耶利哥是怎么样得胜的一个气势，在爱城完全看不见，而且被人打得站立不住，落荒而逃。自己的同胞手足战死在战场上的就有36人。约书亚记讲到很多战争，通常讲到的是以色列如何击退敌人，杀到他们一个都不剩，但是这一次却是被杀了36人，使得整个的气势完全瓦解。那种用来形容其他迦南人的心都消化这样的描述，现在竟然成为以色列人打败仗之后的心态。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整个的局势气势是完全颠倒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若是看到第七节耶稣亚所讲的话，近乎是这个哀叹啊，近乎感觉到他快要失能了。为什么？那是最早以前摩西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以后，大家看到这个百姓都害怕高大的迦南人不敢前去攻打的时候，那时候百姓说出来那些令人气馁的话，当时说抱怨说为什么让我们过红海啊，不如回到埃及好了。但是你现在看看约书亚怎么说的，他说的是你为什么领我们过这个约旦河呢，我们不如 回去河的那边吧。一个要在战场上作战的领袖，一个神曾经向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的这样一个人，一个神曾经应许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的这样的一位约书亚，就在这一次的败仗之后变得如此脆弱。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在神还没有向他解释叫他起来以前，真的他自己万万也没想到就在自己的同胞手足当中有人去取了当灭之物。实际上就这么样一个动作影响是很大，是超乎我们能够想象能够计算的。一件衣服，一些金子银子，各位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小事。还好约书亚在这个时候知道回到神的面前，带着长老们在约柜前将他的疑问向神表达。而当神告诉约书亚背后的原因还有解决的办法之后，他们就立刻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通常我们会认为这种害群之马来形容像是亚干这样的人，害群之马。我想每个社会不同的群体不同团体里面，只要我们是属于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就应当有我们当尽的责任当守的本分。我们也会期许自己千万不要成为那个坏了那一整锅粥的那一颗老鼠屎，对不对？就连对于一般社会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想法都是被认同被接受的，更何况在一个蒙神所拣选被神给拯救出来的群体当中呢？可能有时候多半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想，反正是其他人犯罪了，我们自己管好我们自己就好了。但是往往这些罪所带来的影响不会只停留在一个人身上，他慢慢慢慢都要影响到其他人。 对周遭的人，对整个群体造成不好的后果。就好比现在身处在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之下，我们都知道就这么一小小的病毒，透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所造成这样大的感染力，可以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可以说是遍及世界各地，都搞得人心惶惶，让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好各样万全的准备，不同的防护措施，喷的也好，挤的也好，涂的抹的穿的戴的应有尽有。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罪应当要有的防护意识，因为罪对人类的影响比新冠病毒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于罪的影响必须是防微杜渐的。在个人方面，我们记得耶稣的话，他说过，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犯了罪了，你就挽出来丢掉，若是你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们有没有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呢？你可以想想看，眼睛对一个人而言多么重要，没有眼睛我们连光暗都分不清了。手对我们一个人而言有多么重要，没有了手，我们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立刻就要受到影响。即便是这么重要的器官，眼睛也好，手也好，假如他们让我们沾染到罪恶，耶稣说砍下来挖出来丢掉，否则呢，他会让你的全身都下到地狱里面。可以看见耶稣多么让我们要去注意持守自己的圣洁。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让他亲自来光照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来了是要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用从神而来的能力，用从神而来的话语住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心里面发动攻势，去抵挡那些恶者，抵挡一切的罪恶，好让我们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神。保罗很多次用一个身体来形容耶稣的教会，若是我们因着看重这个身体的功用，并且学习要避免自己的污秽罪孽去影响到这一整个圣洁的身体，那么这一个群体它自然的功能自然就会被神大大的来使用。每一个属于这个群体里面的人都应当对神圣洁的属性有同样的认识，也应当一心以神的话为生活的准则。每个人各按各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正道上同归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最近有网路宣道队的成军，我们要在疫情当中为主做工，是要准备为主去征战的。我记得以前看战争片哦，都会讲到，我们不要让儿女私情去影响军方在前方的这些战士。那神的军队，我们呢，是不要因为个人的私欲、邪情、私欲，让整个战局到最后被翻盘。最后，我们来看看神是如何将那些东西给处理掉的。首先，我要让大家先看到，因着所有的人照着神的吩咐去处置以后所带来的后果，也就是最后一节26节这边所提到的是，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了。这个和第一章这一章第一节所提到的，当时以色列人的罪，使得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是完全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除非啊，我们能够因着神不再发怒而感到喜乐，除非我们会更对于神的怒气向我们发作感到惧怕，否则呢，我们不会同意亚干在这边受到这样的处理， 是合适的。只有，我们再说一遍，只有因着神不再发怒而感到喜乐，也只有因为更惧怕神的怒气向我们发作，我们才会同意亚干在这边他的罪必须被处理掉，也才能够认同神这样的处理是合适的。假如我们觉得像是十二节神这边所说的，你们如果不把当面都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就觉得哎，可能是他的气话而已了，说着好玩吓吓人而已，没有那么严重，那么我们会对神所做的感到惊讶，我们会觉得哎呦，神在这边出手会不会太重了一点啊？拿石头打死掉其他的人，家人财物全部都烧掉，这样会不会太重了一点？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反应，他敬畏神，当神告诉他应当处理当面之物，他一个一个照样做了。神这次处理当面之物的过程，我相信是会让现场在场的所有的老百姓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神他一定知道就是亚干，但是他没有一开始就指名道姓的说出来，亚干你出了。他是怎么样？他是让以色列一个一个的从支派到宗族到家世，一个一个都有机会经历，并且亲眼目睹神是如何将那一个藏匿在他们中间的肇事者给揪出来。从十二支派中的犹大，接着是犹大众子当中的谢拉，再来是谢拉众子当中的撒底，一个一个的抓，一个一个的来，最后将加密的儿子亚干挑出来。就在这段期间，每一个来到众人面前，来到神面前经历其中的人，他们同样都要为自己所做的、所做、所说的、所取的、当那的一个一个的显示，就像一个走马灯，有没有一个一个逃过。同时对于神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当灭之物的，能够有更深的体认。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就在这样一连串的时间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见亚干出来自首说东西是我拿的，不干他们的事，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亚干是用怎么样的心态在面对这一连串的过程？就在他大家等待找出害群之马的同时，其实也是神给亚干认罪的时间啊。但是显然他认为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让我再躲一下，再藏一阵子，说不定这一次啊可以蒙混过关。一直到最后约书亚叫他你老老实实的说吧，他才招供。约书亚也相当负责任的派人确定真的在亚干的帐篷里面找到了这些物证，拿来放在众人还放在神的面前。那36位在战场上面失去性命的家人也在那边。我们知道最终的结局，亚干和他所拥有的一同灭亡。我们不确定亚干的家人知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假如他们知道的话，那么也算是共犯了，圣经并没有让我们清楚知道。但是若是自己家里面的人有人做了不对的事情，那么这一些和他最亲近的家人总是最合适也最应当提出警告、提出劝诫的人。亚干和他所拥有的最终是照着神所说的给处置了，在亚干身上所堆叠的石头成为了当时人眼中的另一个证据。亚干一家和他身上堆叠的这些石头，另外拉合一家以及以色列人之前在基甲所立的石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成为我们看到这段历史时心中应当有的警惕。我们自己若是还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无论是你说话的习惯、做事的态度，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不该拿的物件， 我们真的需要赶紧的向神去自首，好好的认罪，不再隐藏了，免得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罪所设下的网罗，让我们越陷越深，连累到我们最亲爱的身边的人。从我们的心开始，有许多的邪情私欲，就是从我们的最软弱、最容易妥协的地方，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开始慢慢养成的。我们看到亚干他原本所拥有的东西还不少，又有牛，又有驴，有羊，有帐篷，动产不动产都有，可见他并不是一个生活有缺乏的人，但是却因着自己的私欲贪念，还要去多拿那些不该拿的东西，就是因为他的心出了问题。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还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时常可以从这样的例子看到，很多人就是因为贪心贪财，让自己万劫不复，这在亚干的身上也确实是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从自我开始对付，就在攻进耶利哥城之后，亚干看着所有的一切，假如当时他清楚知道这一场战役是神亲自取得的胜利，和我自己一点的功劳扯不上关系，那么他就应当知道我应该要如何来处理眼前的这些战利品了，因为那些东西不是靠我的力量而来的，那些东西是神让我打胜仗而得到的。但是他却贪爱，想要占为己有，当灭的没有灭，当归给神的没有归。这是我们看到亚干在自己主权上面的偏差，忘记了只有神才是真正主导一切胜负的主宰，一切供应的源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着他的百姓，一直以来总是在对付那个罪恶的一个征战。当迦南人的罪恶满盈，神要除灭他们，让耶利哥城倒塌，好让神的公义施行在你。而当以色列自己里面有人犯了罪，神立刻让他们打败，并且让当灭之物完全烧尽。同样的道理，跟你是什么样的种族，跟你是不是以色列人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有罪的人，你的罪孽会让你得到神应当有的惩治。箴言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约伯记里面这个经言也提醒我们，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的帐篷之中。诗篇139篇23-24节讲到大卫的祷告，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知道打败仗的原因，让神使我们知道自己哪里还有那些当灭之物，还有哪些个东西被我们藏在哪里的，一个一个的仔细检查找出来。不然我们时时都身处在被那些隐而未现的咒诅当中，受到那些罪的影响。各位弟兄姐妹，那些东西还在吗？我们要赶紧向神认罪，否则就只好等着被神给抓出来。有哪些东西需要烧毁的，需要除灭的，就去除灭，就去烧毁吧。有哪些东西当归给神的，就归给神吧，不要保留了。我们千万不要再认为就是那些个东西吧，没有那么严重吧，我看这样还好吧。我们应当要照着神所吩咐的，当归给神的归给神，当除灭的就把它灭尽，即便是要烧毁也在所不惜，因为那些东西继续影响我们自己，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所在的群体，影响我们所爱的教会。 最后，我想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诗篇101篇。这是一个向神立志的诗篇，不容罪在我们自己生命里头，在我们家中留余地。那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可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是你们都可以开口，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起的决志。请。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叫他们与我同住。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圣灵保惠师，求你来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主耶稣啊，你来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引导我，你预备好那条永生的道路。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